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上认识私心，修出慈悲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日。前些日子，由于我一直在给婆婆家做午饭，中午就没回家给我丈夫做饭。有一天从婆婆家匆忙赶回家，我丈夫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两餐都没吃，你能不能给我下个饺子？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给他做的。可是那天下午我要参加集体学法，而且还有其他事情跟同修有约，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做吧，你又没有工作，整天在家里玩游戏，没吃饭可以自己做。说完了，我心里还想，就是邪恶干的，想拖住我，不能听他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坚决地走了。往学法点走的时候，我发现电动车没多少电了，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错了，想掉头回来吧，又不甘心，还是去学的法。回来的路上，我知道自己错了，一路上边流泪边骑车回家。路上车没电了，还在修车那里充了一会儿电。第二天我到婆婆家做饭的时候，我问丈夫，我帮你带饭过来吧。他说，给我滚出去，别假惺惺的。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对，我也知道他说我假惺惺的，是师父利用他在点化我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悟明白。下午我边学法边找自己，突然我想起我中午听的交流文章，我和孩子经历的神话这篇文章时，当时我听的时候，我有一念，同修写到自己儿子小时候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全身骨骼变形剧痛，整个身体除了眼球可以转动，其他的地方都不能动。后来同修和孩子在2006年得法后，孩子奇迹般的好了。当同修用微信给单位同事讲真相时，被诬告到是610。610专门为他开了2个小时的会议，最后决定不能动他，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仅不能迫害他，连威胁都不能威胁。当时我听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闪过，他好幸运啊，有个得重病的儿子，能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虽然当时是一闪而逝，我仍然抓到了他，同时感觉自己的私心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我居然为了自我保护，让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中都在所不惜。可是我平时真的还挺为别人着想的，就比如我天天给我婆婆去做饭啊，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坚持下来挺难的。看来我那无私只是表面，而骨子里却藏着一种极端的自私，我没有发现。下午我到同修 A 那里去学法，跟他交流了我认识到的自己的私心，他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他说，我家进了老鼠，我想把他弄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惹了我。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马上想到了自己家里有虫子的事。前些日子 我发现家里到处爬的虫子，甚至还有蜈蚣，我就想把它们弄死，在网上买了杀虫剂。到货后心里又翻腾，觉得修炼人不能杀生，又退了货。现在我突然明白了，我讨厌虫子，想杀死它们，是因为它们惹了我，让我活得不自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佛教中说，不该死的给杀死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过去讲超度就是指这部分人，不给超度的话，这些生命就没吃没喝的，处在一个很苦的境地，这是过去佛教中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可是一下子把一个生命结束了，动物也好，其他生物也好，那么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你怎么过去？凭你的心性，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仔细分析自己，我不杀他们，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成了孤魂野鬼，无吃无喝，很苦的。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们是否会处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地。我是怕杀生会造成很大的业力，我怕我自己一旦做了这种事情就很难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讲的是为了个人的谋取，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或者影响到自己什么东西，自己非得要做坏事不可所带来的业力。我想杀他们的心理，不就是他们影响到自己什么东西，自己非得要做坏事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我细细分析自己所有的心理活动之后，发现我这哪有一点慈悲心啊，全部都是私心。我以前看到虫子的时候总是想，为啥它能进得了我的场呢？问完自己这个问题后，却不认真去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佛法修炼的慈悲祥和的场，那些不好的东西才进不来，而我那么自私，当然招虫子了。当认清自己的私心，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慈悲后，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丈夫为什么骂了我十几年假惺惺。我平时对他好，是用自己表面认识的那套所谓无私的理在对他，就是说我认为无私就应该是怎么样做，我就照着自己认为的方式在做，很程序化的。我不是对他这个生命慈悲，所以我根本看不到他需要什么。我一直奇怪，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平时天天都能对他好，自己承担了一切家务，可是在他最痛苦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一点忙没帮上，平静的置之不理，其实是淡漠。以前还以为是自己修得好不动心，其实根本是心中没有其他的生命，只有自己，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只有自己心里那套理而已，那么生冷，没有一点慈悲心。这次不给他下饺子吃，不也是一样的原因吗？由于我没有慈悲心，就看不到生命的苦，所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时我想起自己修炼中受迫害后，参与迫害我的人遭恶报，甚至恶报非常大。比如我曾经在一个公司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女同事，她恶意举报我修炼法轮功后，不到半个月就查出癌症，很快不治去世。当我跟常人提起来的时候， 我是带着一种恐吓对方保护自己的心，还有证实自己的心。那意思是，谁要敢迫害我这么个了不起的生命，他就得遭恶报。当我看到一些公检法司人员遭恶报的实例，心里甚至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快意，好像名单越长越好，越能证明迫害佛法修炼人的下场。现在我突然不是这个感觉了，一种为生命迷失而被销毁的痛心从心底油然而生，泪水顺着脸庞流了下来。最近因为要写劝善信，到明慧网上查劝善之心化飞鸿，看到很多同修写的信，当信中提到恶报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生冷的感觉，全文都像在讲道理。当然我也看到那种特别慈悲的信，其中有对生命毁灭的痛心，对良知的呼唤和对生命的挽救，这种信看了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再写出来的劝善信，同学们读后说好感动，好想哭，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义正辞严像教训人审判人的感觉。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以前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总是表面理解，现在我突然悟到，我给别人讲真相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不就是在用人的理审判人吗？而我们应该只有救人的份儿，那不就是得用无量的慈悲才能真正救得了人吗？记得几个星期前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被绑架残酷迫害后正念特别强，后来也是发自心底的认识到自己有私心，没修出慈悲心才招来的迫害。当时特别佩服同修的正念，感觉自己的差距很大。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被世人举报或被警察绑架，因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太大了，一定要坚决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点都不能被钻空子，因为对于被旧势力利用的众生来说，那是灭顶之灾呀。一个举报我的人都得了癌症，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那罪得有多大呀。别看他们现在看起来还没事，那是旧势力还没利用完他，所以他那些业力都在那攒着呢，最后清算的时候他们可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救度众生来了吗？这可不是师父要的。一直以来我很喜欢看在迫害中正念反迫害的文章，觉得在小事上修心性的文章没啥了不起的，现在突然觉得这其中有太多执着心在里面了。首先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节，就是想当英雄，也崇拜英雄，普普通通的形式就看不上，所以正念闯过来的经历就特别爱说给别人听，小事上修心的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讲。还有一种正视自己的心，能在那种迫害中正念闯过来，那多了不起呀，这不就是正视自己吗？另外对于修炼是修心性，还不是从内心里认可，非得在严酷的环境考验下走过来，才觉得这样才算达到标准，至少要面对酷刑后邪恶动不了才算心里踏实，觉得这样才行了。最严重的是为了达到自己内心划定的标准，也就是从人的这面能够闯过世间一切邪恶的考验，根本不考虑那些被旧势力利用来考验我们的生命未来会有多惨的下场，这哪有一点慈悲心呀。平时自己在这些方面从来没有深入的思考过，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向内找到这一大堆信后，才发现全部都是旧势力思维，难怪他们可以下手迫害我们。写到这里，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的，只是现在旧的邪恶势力认为大法弟子还没有完全锻炼成熟，还要继续锻炼，还得维持邪恶。当然啦，旧势力要这样做，我根本就不承认这些。他这样做也恰恰在我正法还没有到之前，他能够表现。不然的话，法正人间时是平静的，没有这场邪恶，人们都在学法，人类道德在回升，正法之事过来了，也是平静的。我们都明白，旧势力这样锻炼我们，师父是不承认的。那在小事上修自己，在平静的生活中提高心性，达到法的标准，不就是师父要的吗？现在看来，只要承认旧势力，在旧势力的迫害中证实自己已经修扎实了，这些都是私心，都是不慈悲，严重的在毁灭众生呀。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在帮助同修中归正自己，作者若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9日。下面谈一下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不断归正自己的体会，有认识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学法组有位同修过去有癌症，修炼好了，面临旧势力安排的考验，让他在个人利益受损和坚定修炼之间做选择。该同修暴露了很强的利益心，让大家看到他已经把利益放在修炼之上了，他也因此出现了病业的表现。他面临着身体和生活上的双重迫害，邪恶想判他刑，虽然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却因为由此产生的生活上的不便埋怨同修，看不到同修为他的无私付出，一再强调要形成整体，我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你们快来帮我。我也是从迫害中走过来的弟子，深知这样的人在面对真正考验时会怎么做，和这样的人接触会有安全隐患，如果不能真修，那也会给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开始我是一再把自己的经验告诉给他，希望他能避免直接受到迫害。后来同修提醒我说，我的思维不在法上，并告诉我师父的话，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见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帮助同修的交流中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得到了同修的严肃提醒，让我改变了自己在迫害中修的思维，这是我在帮助同修中的第一次收获。同修离家出走，在帮助同修的生活琐事中看到了同修的那种把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不好的心，了解到了一个过去被口号掩盖之下的真实的人。该如何面对？同修也问我，要是当初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帮他吗？我脱口而出，那更得帮了，不然他不直接被旧势力毁掉了吗？那时我真的觉得这个生命可怜，都得法了，而且在大法中受了那么大的益，癌症好了， 却为了一点个人的蝇头小利而迷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甚至会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小利失去生命，真是太可悲了。生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对同修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我不把他的不好当作是他自己，而当作是他被党文化毒害后的假我，我也不考虑他是不是来起破坏作用的负的生命，也不求结果，和他用公开性的方式沟通。我觉得我们的信也是给大家看的，我只针对他信中不好的因素给予揭露和清理，这既是在清理他发出的自己都认识不到的不好的东西，也是在揭露他党文化思维下的掩盖和欺骗，这种欺骗也是他在无知中害自己。我一次次地指出他的利益心超乎常人的重，已经严重障碍他得法了，他也一次次地否定，承认自己有各种心，就是不愿承认自己利益心重。面对他回信中带的各种不满，甚至语带讽刺，找各种借口掩盖回避，我也一次次地想过放弃，觉得这样是不是在浪费时间，甚至生出有时间我写写征文多好，还能在写作中提高的想法。后来一想，不对呀，写征文是为了修炼，帮助同修也是修炼，怎么能把两件事对立起来想呢？这不和我说同修的掩盖是一样的吗？每次和他沟通后，我也审视一下自己，当说他的问题时，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当说他不真修时，也反问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真修。自己过去都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都认真思考一遍，感觉自己真是修得很差呀。同修看到我面对对方的各种掩盖回避，甚至语带挖苦，还能耐心地与他沟通，都说我太善了。其实我没有同修说的那么好，我只是不去感受他信中对我的态度，只针对他信中散发的党文化予以揭露，用法去衡量说明正确的思维应该是怎样的。我就牢记师父的一句话，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就在我再一次准备放弃和他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不仅承认自己的利益心，而且还为自己过去的不好行为真心的悔过道歉，让我看到了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那一刻我真是被感动了。在写稿前看了一眼以前自己给同修写的一封信，那种耐心和纯善，自己都感觉惊讶，那是我吗？现在明白，是师父珍惜我有为他人的心，才加持并赋予我那样的智慧，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父，也谢谢同修，使得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归正升华。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年真相电话救度有缘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2号。下面我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中国传统新年期间向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的体会。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 根据这段法，我的真相稿基本都是围绕基本真相来讲，真相稿的内容都是从明慧真相广播、真相周刊、专案讲稿及新手培训稿件中提取的。除了基本真相，还把第50号总署令和工童子39号放在开头讲。在同修交流的文章利用墙内的网络资源讲真相中，在机关工作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两个档案文件，但他们知道后都明白在法律上法轮功是合法的，而且对大法的态度也改善了。有一次打电话给某地的公安局，一个年轻的警察接的，我跟他说了法轮功是合法的，并讲了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那个警察说，你等等，我在电话里听到他和另一个人以一种汇报的语气说，法轮功打来的，说某某地抓了法轮功学员，他还说法轮功是合法的。听到那边的对话，我感觉很多公安系统的人都不见得知道这个新闻出版署的第50号令的事。明慧网2019年1月26号报道，2019年1月9号到11号，河北深州市公安局及所属派出所频繁出警，直接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非法抄家。文章中说，一位学员制止他们的抄家，学员和他们讲2011年新闻出版署废除1999年关于限制法轮功书籍等出版发行的两个文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随后让他们出示证件，并询问他们的名字。几个警察自知理亏，家也没敢抄，找个借口就走了。所以我希望电话那端的众生在听到，在查阅了这个文件后，至少明白他们执行的所谓的上级的命令是违背了法律的，也希望他们思考一下，他们继续执行的话，那么他们本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那么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从这里面抽身，不再继续执行非法的迫害指令，从而不对大法犯罪。那么在切入点上，开口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您好，这是来自海外法轮功学员的问候，我打电话是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或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被解除，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有同修交流说，如果一开始就说法轮功，通常都会被挂电话。那么我自己也是很有体会，通常人都是听了十几秒、几十秒，或是甚至几秒就挂了，但是继续再拨打的话，那么有很多人他们还是会继续接的。比如在向北京打电话讲真相时，一个警察第一次接了30秒就挂了，但是再打他还接，但都不长，有一分多钟，大都是十几秒，每一通态度都不好，还说要去抓我什么的。因为每次通话都很短，所以我都是挑真相标题讲，比如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或是江泽民海外被起诉等。我发现当我讲到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的定性那里，还有人民法庭的成立及343号决议案等等，那个警察听了一分多钟才挂，可是后来还是十几秒就挂。我想他是想听真相的，我要用王立军的事件和办案终身责任制讲。我尽快地说，您知道吗，中共为了把迫害法轮功的责任推给下面的具体执行命令的人而出台的法律吗？您知道王立军逃往美领馆的真实原因吗？之后这个警察就开始听到了50几秒，就这样到了第9次，他终于安静地听真相了，也不再强辩蛮横了。但是并不是每次电话都可以这样，有的时候被挂一次后再打始终不接的情况也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和我自身的心态有关，比如当时打电话的心态是不耐心的。也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会在接听的时候给他们讲国际形势、王立军出逃的真实原因，他们是不敢听的，他们会立马挂。也有的时候人第二次或第三次在接听的时候 就都可以静静地听完基本真相。比如在1月份的针对政法委610讲真相中，一位任职政法委的人一开始的两通电话都是接得很短，只有12秒和8秒，但是到了第三通，他静静地听了20几分钟。总体来说，打电话的这半年里，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电话打得时好时坏，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要震慑邪恶的心态，有一种争斗心在里面，所以总是时不时被骂。后来明白要把人表面与邪恶分开，而且那段时间学法练功也很好，师父慈悲让我熟悉讲稿，所以有一段时间有的电话接通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后来出现想要改变人的心，想要求结果的心，想要证实自己的心，加上自己的修炼状态也不好，练功始终跟不上，心也很浮躁，慢慢的打电话效果不好了。就拿最近几次集体针对某地区打真相电话来说，自己拨打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无论是接通率还是接通时间都不是很好，向内找，觉得自己的正念不足，还有懈怠的心。虽然我才拨打了半年，却出现一种常人的做事状态，有的时候电话那边不接，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浏览网页，虽然浏览的是明慧网或证件网，但却是体现出我没有严肃地对待接电话的众生，以一种常人做事的心在打电话。就在写稿的这一天，一个刚上平台不久的同修要我帮忙，需要到他的电脑里看看。我打开他的电脑，在通话记录里看到他很多电话都是打到20几通或是更多，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初期打电话时也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号码，但是现在如果对方几通之后不接，就会在心里想大概这个号码是不会接了，就这样打反馈吧。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那么打电话也是要做到始终如一。其实我不只是要向打电话的新手同修学习，在平台上打电话十几年如一日的老同修，他们也不会因打电话接通好或不好而改变他们打电话的心态，这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个人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纯。2015年5月，全球塑浆大潮开始，我经过3个月的深思熟虑，在法中不断的升华认识，也动笔实名塑浆。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虑呢？我是2010年得法的，虽然曾因发资料被绑架过，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正念闯出，所以严格来说我并没有真正暴露过修炼的身份，如实名塑浆无疑就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至于个人的安危，对于我来说倒不是最主要担心的，我相信师父和法能化解一切磨难。当时我塑浆一心想到的就是正实大法，通过我一份小小的塑浆状，在大法弟子塑浆弘誓中汇集成一股巨大的正义之力，震慑邪恶，警示还在参与迫害的恶人，救度更多有缘人。塑浆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多时间，我一直都没有被骚扰过，直到最近我父亲接到村长打来的电话，说我已经在乡镇村都挂名了，说要找到我，而且是换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很积极地在做这件事情。全家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只要不在家，家人的电话一天打好几个。我意识到自己是有漏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我要更理智地处理好家庭关系，不能正面冲突。现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无用的，都会引起家人因担忧而说各种反话，我不能让他们造业。我暂时什么都不说，不争不辩，默默地做好我该做的。刚开始那几天对我的考验也是很冲击心灵的。爸爸知道我不会放弃修炼，他也知道他说什么我都会听，唯有修炼这件事是绝对不听他的。他就发动全家人来劝我，包括我妈妈。我妈妈曾经历三四次脑梗发作，都是因为有师父慈悲看护，他才从死亡线上回来。然而我妈妈思想单纯，没文化又怕事，我爸爸一说什么他就站到他那边去了，时不时来开我的房门，看我是不是在练功发正念。我那心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其他人这样也就罢了，但妈妈是亲身受益于大法，怎么能这样呢？做人不能这样啊，不能忘恩负义啊。但我还是强忍压下火，我理解妈妈由于担心才这样做的。我家人现在这种表现不一定是他们的本性表现。这一次考验，我真切地感受到另外空间对我的迫害。我感觉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被绑着，我人这面肉身怕的因素缠绕不清，甚至发正念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颤抖，各种杂念如洪水一般涌入我的大脑。外部环境也让我真实感到很紧张，我的家人更开始浮想联翩，因为邪党做一系列的监控，各种的严管，好像中国人已无处可藏了。这个担忧也触及到我，人心出来了，怕心也上来了。我感觉我的正念越来越弱，发正念感觉不到力量。我开始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想干扰，也是精神迫害。如果我认同一点点，那么这场迫害就会成为现实。虽然我意识到了，但我的正念还是不稳。我就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在管。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意识到造成这种精神迫害，这种强加的精神迫害，实际就是要我在思想中承认它。师父说，我向来不承认这场迫害的，我也不承认旧势力的那一套，而且永远不会。出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不承认，我怎么能承认呢？他们不配考验我，我怎么修，过什么关，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绝对不是旧势力安排中造就的，他们不配。念一正，法理一清晰，怕的物质一扫而空。我感觉法的力量包围着我，而且能量非常强大，发正念能入定了，自己整个空间场清亮起来。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开始被清理了，我知道我神那一面回来了。师父还点悟我明白了我和警察的关系，表面上我虽然是因为素江而被挂名了，实际他们都是要我救度的众生，警察是直接迫害者，更是受害者，他们参与迫害的结局就是被淘汰，这也是旧势力制造这场迫害其中的一个目的。我请求师父加持，绝对不允许旧势力插手，不允许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当我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我周围的环境及家人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家人对我的看管也越来越放松，也越来越理解我了。妹妹也因为之前的态度恶劣而向我道歉，妈妈也突然问我，她常念的九字真言忘记了，叫我教她念。我妹妹的孩子现在1岁8个月，我知道她也是为法而来。我拿着转法轮，翻开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图形教她一遍，她就记住了。 最近他很喜欢跑到我的房间，拿转法轮给我，然后坐在我双盘的腿上问我，师父在哪里，法轮在哪里，要我翻开给他看。妹妹在一旁并没有阻止我叫他儿子。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们家才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以上是个人近期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梦中看隐藏的执着》，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起得法的不易，在大法修炼中一路走来的磕磕绊绊，过程中留下了很多遗憾和不尽人意，深感大法修炼的艰难，深感大法修炼的严肃。曾经在邪党文化的灌输下，被邪党文化激发的雄心壮志，野心勃勃，一心想在人间干一番大事业。1997年被恶党从优秀大学毕业生中精心挑选到行政上来，当了一名行政官员。这对于由于爷爷在土改期间被划为富农，而在文革时期长期受恶党迫害和受尽歧视的父母来说，将其视作一件光宗耀祖和咸鱼翻身的大事，由此出人头地干成事业，成为了我的一个巨大执着和修炼障碍，成为了我走出人的根本执着，一直伴随着我难以去尽。1999年720迫害前，在行政上我一直出类拔萃，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迫害发生后，本该升官没升成，感觉断送了政治前途，升官渺茫。于是在2003年借挂职锻炼的机会，去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干了4年，结识了一些大法同修，促成了我的修炼环境，但不够精进，在公司干的也有模有样，还被公司老板，也是大法学员，当作分公司老总对象重点培养，因此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一直不减，这一巨大执着一直被遮掩，没有休去。但天不随人愿，2007年老板患病中风，公司垮了，我挂职锻炼4年期限也到了，无奈又回来继续当官了。回来后当官还算顺利，还当了一部门领导，这期间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让我身心疲惫，官场的斗争让我更加看清了恶党的假恶斗的本质。于是2017年底，我决定彻底去掉干事业的根本执着，远离官场角力斗争的权力部门，选择到一闲职部门工作，不求名不求利，想彻底去掉干事业的心。感觉是放下了，但有时还会在脑中偶尔纠结过去在官场对我的所谓不公，甚至偶尔还会想到我还年轻，还应该升升。有时也会听到别的同事也这样说，因此偶尔也会在脑中翻出这些想法，但终归是偶尔的想法，正念还是会主导，让我明白这些都是应该放下的执着。话虽如此，真的彻底放下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场梦，只讲最清醒的部分，大意是我认识的一个组织部门的熟人告诉我，你还可以升升官，只是要找找关系，但我当时心里想，不求了，随其自然。可是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场景，在一个宣布升迁的会议室里，会场主持人在念升官的人的名字，念一个走一个，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几个人和我坐在后排椅子上，听着心里还有些许期冀，虽然觉得不会念到我，但还是希望念到我的名字，最终没念到，那时那种失落无奈的心情。这个梦挖出了我心底掩藏的那个执着。醒来后我就在想，这么多年来，在我执着人间的名利情不放时，在执着干事业的心时，正是走在了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路上，
在邪恶的旧势力抓住我执着心不放的借口下，借机千方百计干扰，曾几何时不断加强和放大我贪念人间荣华富贵、追求世间得失的念头，在那加强和放大的执着心的牵引下，一度让我混同于常人，让我激进走在了他们安排的走向毁灭的路上。在这过程中，让我摔了多少跟头，留下了多少遗憾。师尊讲，别看人类这个社会现状如何，别看三界之内的生命觉得自己如何重要，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如何先进，多么有成就，多么有权有势，多么有钱，每个民族、每个政府、每个所谓有成就的人觉得很了不起。其实我告诉大家，人类当今的一切，包括历史上的一切和三界的出现，都是为了这次正法而存在。见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还讲，我刚才讲了，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在各行各业中都救度着众生，在证实法起着大法弟子的作用。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场所。见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让我悟到，只有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走在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的路上，才不辱大法弟子的使命。感恩师尊慈悲，不舍不弃的起悟和救度。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会学法、学法、再学法，更加精进的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留遗憾，正念正行，走在最后圆满的路上，跟随师尊返回美好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向内找后，92人三退名单重现，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8日。十多天前，我在电脑上认真整理完自己做的三退名单，共92人，由于疏忽，没有及时保存，也没有及时上网发表，偶尔也想起自己的三退名单还没有上网。可不知怎么了，就是急不起来，一拖就是十几天。期间我忙于打印真相期刊，并及时送到同修那里，每周三个学法组，其中两个组背法，每天背法抄法，还要买菜做饭干家务，照顾80多岁的老人，自己去买耗材，忙得就差睡觉不能做事了。最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总是前一天能清醒地背法到子夜发正念前，第二天就在晚上8、9点就再也挺不住了，精疲力尽，手里捧着大法书，眼睛早就闭上了，就躺下休息，甚至夜里12点的正念也没有发。而且晨练中途必定要去趟厕所，天天如此已经一阵子了，好端端的双盘也盘不上去了。我也知道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可就是没有行动。直到几天前，我想起三退名单还没有发表，可是找遍了电脑也没找到那个文档，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不是我忘了保存了。我的心在哭，仿佛那得救的92个人在流泪，在谴责我的不负责任，我这是怎么了？我辛辛苦苦讲真相，终于同意三退的人就不能得救了吗？可是那三退名单在哪里呀？我每天打开电脑都找，就是找不到，我的心像在流血一样的难过。我认真的背法，把书翻到首页，师父向前，求师父帮我。我想起师父说过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懒惰，很久以前写的每天向内找的本子，
里边有很多及时记录下来的自己修炼上的不足的小纸条，积攒了一大堆，我却一直没有认真整理过。遇到问题了，再也绕不过去了，我痛下决心，这回再也不绕了，开始整理。写呀写，写了很多，我为自己修得如此差劲而难过。我努力地想啊想，想起了什么自己的毛病，就及时记到本子上。废法时想起了自己的执着，也及时记到本子上，归正自己。就这样找啊找，找了几天，三退名单还是无踪无影。一天在小组备法后，同修拿来了自己的三退名单，让我帮助上网。我心里那个难过劲就别提了，这回我再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耽搁。我及时帮同修把三退声明发到网上，及时索码查询，之后整个电脑又找了一遍，我的三退名单还是没有。我的心里天天在哭，但表面强保持着平静，坚持给同修印真相期刊送期刊。去另一个学法组备法，我认真做的期刊偏偏得到同修的埋怨和谴责。无论我怎么按照同修的要求制作期刊，等下一周去备法了，我带去的真相期刊甚至真相币总会得到又一轮的埋怨和谴责，而且这种埋怨和谴责每周不重样，已经很久了。同修嘴里埋怨着我印的真相币如何如何，但是每周他还各种币种都要挑一些。我认为这是给我提高心境的好机会，我没有和同修发脾气，就是向内找。我就想是我该去什么心了，该扩大容量了。我无声地默默承受着同修的指责和不满。一名出现病业的老年同修家搬到郊区附近的女儿家，离我家很远，她很久看不到周刊，无人交流，长期脱离学法小组。我每次去和老人学法交流后回到家，两条腿就跟棒子一样无感觉，累得只想休息。可是看到老人的状况在好转，我觉得一切辛苦都烟消云散了。阿姨一次次问我，离你家这么远，你还来吗？我坚定地告诉阿姨，远隔千山万水我也来。师父在《弘银三注师》中说过，大法弟子是整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把网上同修的体会文章找有针对性的部分打出一些，读给老人听。老人找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老泪纵横，感慨万千。老人的女儿感激地对我说，姐，自你来我家后，我妈好多了。我看到老人的执着，我也找自己，我也一定有这个执着。我找到了，阿姨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坚持着陪伴老人学法交流，心里却无时不惦记着自己丢失的三退名单，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时时向内找。这一天，我又去一名同修那里，把刚下载好真相期刊的 U 盘送去，回来就想，把新一期的明慧周报也制作一些，好放到这周制作的真相期刊内发给人们。当我打开电脑，看到最下方突然一个文档，题目是党，我有些奇怪，从来没见过呀。点开一看，正是我惦记多日的92人的三退名单。我这个乐啊，我及时把这92人的三退名单发给大纪元退党网站。我的心如释重负，心里说，谢谢师父，弟子以后一定会做好，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此也提醒所有负责三退上网的同修，无论多忙多累，三退名单上网一定要认真及时，不要拖欠。无量众生等待着我们去救度，我们要抓紧时间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也谈对经文至越南学员的理解。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0日。自师父新经文至越南学员发表后，看到明慧网上提到大陆不同地区的同修，有理解为大陆也是和越南一样的做法，为此谈谈我的理解。在开始学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大陆迫害之初的情况。那个时候师父写过经文挖根，我在想为什么越南不这样对待呢？后来放下思想框框，反复学习，终于明白了。师父在致越南学员中讲，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这段法之前提到，为了转移压力，中共打入越南政府中的特务，利用金钱、外交、商业利益，鼓动越南政府打压法轮功学员，从而转移国际社会视角，减轻中共因迫害法轮功给自身造成的压力。选自致越南学员。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正法环境在人间体现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全球的视角都应该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整体修炼状态及针对的情况都不能干扰了大陆的正法安排，也就是不能把世人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任何地区，因为主战场在中国，否则正中邪恶的计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那么那里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应该在教训中更加理智，更加清醒，走得更正，应该叫更多的众生得救，应该发挥大法弟子主体的作用。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围绕着中国大陆这个大法的主体在做，在抑制邪恶的迫害，减轻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也协助着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这段问答：弟子，每当我们正法形势有重大发展时，总有常人突发事件干扰，比如911事件、飞机事故、伊拉克、朝鲜等，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干扰？师：是啊，那些主持正义的国家，怎么中国政府对这么一大批主流社会的基本民众的迫害却视而不见了呢？怎么不说话了呢？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也有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叫他们忙于那些恐怖分子，所以时不时的就冒出恐怖分子来，时不时的就要分他们的心，让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上。当我明白这层理的时候，突然也懂得了跳出来看问题，心里豁然开朗。所以，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不但要一如既往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且这样的正法环境下，还要做得更好。以上为现阶段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相讲通，化险为夷。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9日。我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到现在，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 讲真相中遇到有骂人的，有要打人的世人，我都坦然面对，不气不恼。我不发火，怀着善意，为别人好的心给人讲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一天，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讲完后，他说：你别走，我给你找个人。说着，他就招手叫过来一个附近的保安，对我说：你给他讲讲。我就对那保安说：你的朋友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好人，让我也跟你说说。真善忍是佛法，共产党迫害佛法，战天斗地，无神论，使社会道德急速败坏。马克思是西来幽灵，我们是炎黄子孙，有悠久的文化。共产党犯下这么大的罪恶，上天清算他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着遭殃。姨跟你说，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出，咱们都是好人，大灾难来时就能保平安。我把保安讲明白了，回头对那小伙子说：你看他退了，你也退了吧。谁知那小伙子拉着我不让我走，说：我再给你找个人。他又叫一个带红袖章的管理人员过来。刚才那个明真相的保安一见，拉着红袖章不让他过来。红袖章说：你干嘛拉我？他就过来了。我稳住心，不惊不怕，想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对洪秀章说：他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好人，让我也跟你说说。我把洪秀章也讲退了。我又对那小伙子说：他们都退了，你也退了吧。他站在那儿笑了，最后也退了。这个小伙子开始有要举报我的心，后来在我慈悲的讲真相后化解了这一难。我体会到遇到危险时要稳住心，不起怕心，想着自己的使命，本着为他好的愿望，先夸对方是个善良的人。因为人们本性都是善良的，启迪人们的善心，这样就能把真相讲通，化险为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